下观点谁都不代表。火星移民和隔壁王奶奶家丢了鸡蛋一样重要。这里是 Loading 电台，我们只求在大家 Loading 的时候带来点无聊。
大家好，欢迎收听 Loading Radio， 我是老高，
我是燕欧，
新的一期跟大家见面了，
很开心，
非常开心。
对，
这个
上周卖老高，
上周是因为什么呀？
上周反正两天都是因为你
啊，因为我有事儿是吧？
我忘了，反正就是我特意记下来上周赖你的事儿，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不太记得，
下次把证据也留下。
哦，那我现在也可以找找。跟本期的发视频的不是发这个电台的微博一起发上去，
行，
对，让大家猜一下谁是谁。
可以，这个上期这个喜马拉雅挂了啊。
对，这个怪喜马拉雅。
我看有很多听众留言，
对，
说看了之后以为咱们电台变成月更了，黄了，然后再一看，哦，是喜马拉雅被吞了。就是松了一口气，还没到月更啊，现在还是半月更，还是半月更，嗯，
很难受。刚才我表现那一波操作就是标准的乙方操作，就是什么都不赖我，没有锅，
没有锅，没有锅，这种乙方长不了。哎，你这周干嘛了？
这周工作，
嗯，
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休息是什么感受。
你现在周末也都加班啊？
对，没有周末。
嗯，
到年底了吗 ？Q 四肯定是比较累的一个季度。
嗯、我刚才看你的工作内容，好像是基本是跟同事蛋逼。
毕竟现在已经10:45了。
刚才我就想，哦，他在这儿原来都是在干这些事情。
你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
现在只有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把电台录了。
对，
嗯，可以可以，
不需要在这儿等到12点。
嗯，今天虽然这个很晚啊，但是很愉快。其实我已经不想出门了，后来都，
嗯，
因为我怕死在路上。今天雪下太大了，而且它是最危险的那种冰水混合物。
对，
嗯，
反正我从南边往公司开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因为就是它是那种小碎粒儿，
对，它不是雪花，
对，它
是
小碎粒儿砸到你车上那种感受，
嗯，
然后那个还挺好听的。
然后它们随着风飘舞的样子很凛冽，
嗯，
它不是那种雪花的感觉，嗯，对。
但是刚才我看外面已经积雪有积起来了，
我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已经出门之前就已经积起来了，
我开会的时候还没有，
嗯，
对。
对，这个2021年的冬天，
北京的第一场雪，
嗯，来的比以往
更早一些，
早了一些啊，早了一些。
对，
这刚十一月初，
太早了。
对，这刚十一月初就开始了，所以就是跟咱们之前想的是一样，
嗯，
夏天雨很多，冬天雪就应该也差不多了，
嗯，
这个意思。对，
挺好，
还是挺好，希望能有机会再去故宫看一看，
对，
下雪的样子。然后今天又是 S11 的总决赛，
嗯
，EDG 对 DK，
嗯，
我是在看了 EDG 先赢了一把的情况下，很心情愉悦的出了门，然后到你这的时候，
嗯，
看了一眼，被 DK 1-1扳平了。
我觉得这事儿也不怪我，
嗯，希望能拿下来啊，但毕竟是个 BO5 的游戏，
对，
嗯，看一看吧，嗯，行，那我们还是老规矩。这个读一下留言，然后跟大家聊一聊。
我先读一个。
嗯，
这听众说：“老朋友，老实说，自打听电台以来，从周更到周八、周九两周更，到现在不知道啥时候更，我心早就麻了，不在意惶不惶。”
我也觉得。
对，你们不要太担心，不更新我们会怎么样？大家都在各自的生活人生里生活得很好，不好也行，反正都要活着。
嗯，
我早就开始。自己找粮了，粮是粮食的粮。
嗯，
对，
就是自己找别的东西听。
对对对，
嗯，
其实无所谓。我看到你们这周还不更，我已经毫无波澜了，已经伤害不到了。对，
有一种破罐破摔的感觉。
对，过了最后一句，
嗯，
突然没有标点符号了，
已经烧不到了。
对，已经烧不到了。
对，
这就大概是
很决绝，
不爱，
不爱。
对，没有办法。
没关系，
我们
依然会是半月更。
对，我们争取还是要走回周更的，
嗯，
对不对？主要看你。对，
你这话说的啊，我就一期，
主要
你已经一年了，
主要看你。
对，
你读一个。
你看，这就是好学生和差学生
的区别。不。
这个好学生突然考好一次，能记一辈子。
包和雨包的区别。
但是这个坏学生呢，一辈子都考不好，考好一次就能被人记一辈子。好学生呢，一直都考好，考差一次也都被人记一辈子，你知道吗？
对，但是这是一个悖论，
不
是？就
是、这不是？
不，你反按回来，这个一样是成立的。
嗯，
对啊，所以没有一个身份的固定性。
所以你已经一年
了，它都是流动的，
没关系。你已经一年了，这是一个事实。你绕别人可以，绕我没用。
不，你刚才试图用逻辑打败我，但是后来说一半，发现自己被绕进去了。
没有啊，
算了，我们不碍事这个事儿。
没事，反正你已经一年了。
可以，你读一个。
我来读一个啊，这就是说，老高大黄，听最近电台里你们笑着说不太懂学霸听你们电台是为了什么，一直默默听电台。从未有留言想法的我突然也想分享一下，自认不是学霸，但读到中科院博士毕业，在世俗认知里好像也就被打成了 tag， 所以想分享一下自己对电台的依赖，表达一下喜欢，也是给你们增加一下听众多样性了。
我觉得这个上期是不是读过？
没有啊，读过吗？没有。我从北京读研那年开始听老丁，最初是喜欢自己挑着天气好的日子到处溜达，而应季的听你们那几期北京的冬天秋天会感觉更加放松，后来开始经常在处理数据的时候听，随机点开一期都会和搬砖很配，有时候在办公室边听边不自觉微笑，好像繁琐的工作也没有那么枯燥了，所以硕博这五年很感激有你们哈哈哈的陪伴了。现在我毕业离开北京了，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感谢你们在人生很重要的一段时间的陪伴我成长，以后也会做一个默默的听众支持你们的。没了。
嗯，谢谢。
我们听众也有中科院博士。
对，
嗯，对，这期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愉快的留言，我一块读了吧。嗯，我找一下啊，这个跟这个学霸差不多啊，这个遵从约定把你们写进了博士毕业论文的致谢，因为是澳洲学位，所以是英文的了。
这我也记了
啊，
嗯，
对，然后他写的是Thanks to Loading Radio for all the company in my loading time。
嗯，
对，就是很好。嗯，
感谢他。
嗯，
对，很荣幸，
如约而至啊，这叫如约而至。对，然后我还看了一下他的微博，他还自己截了一个他论文的结尾，写的就是这段话。嗯，希望在你博士毕业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也可以长长久久的陪伴下去啊！
对，
加油，
加油！
嗯，
我读一个，
嗯，
这其实是三个，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读一下。一个是这个听众说群不在，
就是你这是一组留言，
对，这个听众说群不在家人了，感谢理解，大家勿 Q。然后他说。然后底下他会回复别人说是别问我为什么疫情期间减少聚集。然后还有另外的两个听众说俩大坏蛋别再 Q 群了，你俩以为是调侃，我们也知道是调侃，但建群的小仙女会觉得这是因为自己建群了所以留言变少了而 EMO 的，下次别 Q 了，就说你俩是不是就想进群看我们每天聊天又没法进心痒痒。然后呢又有一种说通知麻烦你俩别老拼，我们建群的小姑娘每天都因为你们俩 Q 群而焦虑，你俩在胡咧咧揍你们，按理说这不应该是挺有默契的事儿。
嗯，
对，好多大佬们，
你这个彰显了我们的默契啊。
对，
很果断就 Q 了一遍。
对，我想就是还是跟大家，就是我们确实是在瞎拼
啊。
对，大家也千万不要因为我们 没有走心的话而去眼谋。
对
对，
你们自己饶自己的。
对
对，不要那什么，
大家高兴就行嘛。
对
对
对，
不要在乎那许多。
对，
我们
那些进不去群，进不去群的自己再开一群不就完了吗？
对，不是，他说的是咱俩进不去群。
啊、哦，没事，不重要。
对、
嗯、对
，OK。
咱们你看，咱们攒了两周才，现在才300多条留言，
这跟群不群的没有关系。
对对
对,
对，不重要不重要。
对，这只是我们找到了一颗救命稻草，
对，
仿佛可以拉上
我们的遮羞布。
对，
可以可以。
读一个，
嗯，我读一个。我看一下啊，这位听众说啊，第一次听电台是在大学的时候，现在毕业都5年了，刚哄孩子睡一下，突然想到了，哦，这电台还在不在？点进来看看。还有，莫名的感动突然就来了，真好，时间啊，真是神奇。
嗯
嗯，
确实是。
对，等于我们是在生活的缝隙被人想起，然后发现，
嗯，
哎，还在。
对，
再一看变成了半月更。
回头看看，我还在。
对
对，
挺好。
我读一个啊，
嗯，
这个怎么这期都是这样的。你们说天哪，好感动，居然更新了。从初中听你们试音那一期开始听到现在，我已经保研了，一直以为会去北京，说不定还能偶遇，结果去了上海。你们隔半年更一次我都觉得还可以接受，只要不断更就行，轻松开心最重要，别把更新作为负担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留言，祝所有看到的人都好。
嗯，
谢谢你。对，
去了上海，上海我们也经常去，
对，我们也很喜欢上海。
嗯，对，
嗯，
哎呀，就差搬过去了。
对，
嗯，但是不能搬过去，要死在北京。
对，是是是。
对，我来读一个啊，这位听众说，今天刚好又听了你们俩第29期《北京的冬天》，上次听这期的时候，大概是，其实这期的天气其实对于北京冬天来说很应景。我们这期不如就聊聊北京的冬天吧。
好呀。
嗯，虽然也不知道聊什么啊。上次听这期的时候，大概是我这20几年中情绪最不好的时候，而那时候我大二（括号 PS）， 现在已经是我毕业的第二年了（会括号）。情绪最不好的那段时间，减轻情绪化最好的方法就是围着学校操场一边走一边听你们的电台。那段时间把《北京的冬天》反复听了好多好多次，那期电台治愈了。治愈了那个冬天的我，也是那之后陈奕迅的三部曲加入了我冬天最喜欢听的歌单。后来我想了想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一期，大概是因为冬天太冷了，人的心情像是被冰冻住，很难温暖起来，而那期电台像是孤独的自己突然看到老友们正围着火炉在唠嗑，突然看到你，向你笑着招手，抱怨你怎么来的那么晚，那么治愈人吧。
嗯
嗯，对了，不要问我为什么留这样一个不符合季节话题的留言，问就是因为突发奇想。现在已经很符合季节了，至少北京已经非常冷了。
对，
我今天把羽绒服拿了出来。嗯，
就前两天感觉还好，
前两天已经穿一薄外套就差不多，棉服，嗯，
过这个日子。
对，
今天一出门就觉得我要，
对，
还是得穿厚一点。
对，
嗯，
然而你穿了一个牛仔外套。
对，
你还有外套吗？
有。
嗯。
对，哦，没了。对，
棒啊！
我想想，我把外套放在车上，但是我公司从我公司走到我的车还要有一段距离。对，
对，
没关系。
今天其实体表温度还行，但是就是一刮风就巨冷，今天风特别大。
对，
嗯，
就是它现在是那种有点扎人的冷，
嗯，
就不像前两天只是你觉得天气凉了，
嗯，
对，
嗯，
对，那种感受。
对，
嗯。
必须得穿羽绒服了。
是的。
嗯，你来读一个。
我读一个。
嗯，
我看看。哦，这个听众说来报近况了，又回法国了，刚刚稳定下来，忙到晕厥。读博日记没有，实验室日记没有，等有时间了把我构建的突变体菌株拍给你们看。等有时间了把我构建的突变体菌株拍给你们看。
嗯，
对，就是这个，就是学霸和学渣的区别。我连读这句话都很困难，
字儿我都认识，
对对对，
但是不知道
你该怎么断句。
嗯，
突变体菌株， 对，
所以他是回他的法国去做实验。
对，
嗯，
给我们看看呀。
对
呀、啊，对、
啊，有没有那种就是显微镜成像的那种图？
对对对，
嗯，应该很美妙吧？
对，
嗯，
不牵扯机密的情况下，
可以加油加油
加油！
嗯，我来读一个，这位听众说，好久没评论了，聊聊近况，也聊聊迷茫。目前和朋友合租，工作地点骑车不到十分钟，算是过渡期就业。浑浑噩噩的上班，近期和两个大学室友见了面，关系很好。一个喜欢舞蹈，入股了一家工作室，正在奋斗拼搏。另一个也是欲辞职，准备做自己想做的。大家聊之后，规划安排的时候都是坚定的，而我在一旁支支吾吾，插科打诨，内心惶恐。我亲老姐快三十了，近期突然好像找到了自己的爱好，并且为此投入时间、精力、金钱，想要将此变成自己的事业第二春，很有冲劲儿的样子。回过头看看自己，却依然没有自己喜欢想要做的事儿，迷茫。听电台快六年，大学时候开始听的，一直很羡慕你们一点，就是有自己的爱好和想做的事儿，也有规划。最近迷茫导致焦虑，情绪很荡，于是来电台倾诉一下，高歌黄歌，看到能跟我聊聊吗？
嗯，
这事儿黄歌你比较有发言权啊，黄哥。
我为什么会有发言权呢？
啊，你不也找到自己第二春了吗？现在
没有没有，我没有第二春。对，就是他我刚才在倒茶，所以我错过了。
嗯，
他最后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如何该面对一个。不知道，就是其他人仿佛都有规划，而自己好像浑浑噩噩。
对对对，就反正他就是没规划，很焦虑，
对
啊，很迷茫，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何方。
嗯，这事儿说起来，你说说复杂也复杂，你说不复杂吧，我们可以先从最基本开始看，就是你的生活压力有没有给到你说让你现在必须要去做一个决定？
嗯，
对，就是如果没有的话，也其实不用把自己逼得那么那么狠。
也有吧，你看他现在是跟朋友合租，然后工作地点骑车不到十分钟，他说算是过渡期就业的一个状态啊。
嗯，我指生活压力是那种，就比如说，你家里可能就是等着你每个月要去贴补的呀，或者什么，就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压力，而只是在一个年轻人普通在城市里打拼的那个，其实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压力嘛。他指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就是趋同性都比较大，那我们就不把它单拎出来说。就是第一，我不觉得你一定要在现阶段立刻就想清楚，就是给自己规划好，这个不现实。就是你无法在，就你可能活了20多年都没有规划明白，凭什么你现在规划就能立刻规划的明白？我不觉得这个是 OK 的。那但是一直没有目标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会儿我建议的是有个爱好，对，不管是摄影或者说写点东西，或者说哪怕就是看书，就是先把自己积累起来，
嗯，
先去积累自己，然后你就会发现也许有那么条路，也许就是有那么个机会在等着你。就刚才老高说的所谓就是我现在的第二春应该就是事业上的嘛，
嗯，
对，你会发现你原来仿佛你荒废的很多很多时间都是在等待的那么一刻，都是在有那么一个人会发现你和有那么一份工作会发现你，能让你去倾尽所有。就是这个状态是来源于你过往的积累也好啊，你走的路，你看的书，你和人的交流，然后养成的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对，我觉得第一，不要把自己逼到说我一定要在现在给自己定一个我一定要想清楚。对，我觉得一定要想清楚，那可能只有在就是大学前你会有这种，比如说我是学医，我还是学什么什么，就是在这种你职业规划，就是这种职业指向非常明显的这个叫什么专业上可能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划。但是像普通的就是这种所谓社会上的这样的人的话，不用把自己逼到这么紧。
嗯，
对，但是同时你要有爱好，你要有积累，这个是必然。就是如果纯荒废的话，就是纯平躺，那肯定是不 OK 的嘛。而且我觉得正常人也是躺不住的，对，就不可能有人每天回家就想只想躺在那里， 对，而且因为他看起来现在不是一个工作非常非常疲惫的状态，
嗯嗯，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会有一些机会能让自己积累起来，
嗯
嗯，这个是我的建议，对，
是积累是一方面啊，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是，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骑驴找马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比如说你因为你的人生阶段的sorry 就是你人生阶段的被迫改变啊，就比如说你突然大学毕业了，你也没有继续读书的计划了，那你可能就必须得走上社会了，然后你会面临着要赶紧找到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啊，怎样怎样这种的，而且包括像现在这种所谓的叫什么95后00后逐渐的这个要变成中间社会中间力量，那像这波人他们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换工作其实都很频繁，我觉得一个是大家现在心态的变化，还一个是就是大家就越发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他会不断的在换工作去找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也是原因之一吧，就是因为你的第一份工作可能在现在看来一定不是你就是你的归宿，你的人生的终极归宿可能就不是你的第一份工作，但是它是一个你接触社会的窗口，一个所谓的跳板也好，那你干了这种工作，然后你可能在中间发现你不喜欢的东西，发现你擅长的东西，那你在这个窗口中你会不断的接触到别的机会，或者说你能看到别人的别的工种是什么样，那你可能对于你的下一个方向就会有一定的参考性的意见在里面，你自己能感受到的东西，对，然后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它一定不是你在这个上班骑车路上这十分钟就能想清楚的，也不是在你平时就是怎么着的时候就能想清楚的，它是一个不断的去见到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儿之后会逐渐的形成一个你的方向，那在这过程中就是别着急，那同时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就是积累好你自己，
嗯 OK 我稍微再补充一下啊，
嗯，
就是频繁换工作这个事情，确实95后00后会有这个，这不叫问题啊，会有这个行为
这个现象，
对啊对这个现象，但是我们还是讨论一个关于量变的问题，就是到底有多频繁，对，就是你比如说我经常一看到简历这个人两个月换一次工作，你会觉得有就这就是有点问题的，但是他比如说我一年换一次，
一般都是待够一年嘛，
还真不是，就是经常你能看到几个月就会频繁跳槽，而且
这种我都不要，
对，而且这种他应聘的都是同一个岗，
嗯，
就是他从那儿出来他也不是说我想转到这儿，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算是做创意的一个大哥，那个是那个比我大85年的一个大哥，他之前一直是设计，干了15年小20年的设计，然后呢这份是他第一个转行想去做创意，他就一直看着那儿就觉得很符合他，就是他之前可能在创意里面是偏 art 那个样子，他现在就想转到 copy 嘛，然后呢在做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聊
copy, 创意里的 copy 是什么意思，
就是做文案输出创意，
啊，
然后来写这一套案子的东西，
啊，
对，然后呢，哎，这都不重要，就是他相当于就是要跨要纯跨行了，但是我看了他的想法和他聊这些整个东西觉得值得一试，对，但是这些就是其实是因为他的一些积累也好啊，或者怎么样好，或者就是他之前的工作带给他的足够多的养分，对，我觉得你判断一个工作你去跳槽的时候，你首先要判断其实很多东西，他不是说我真的就除非你老板是个纯傻逼啊，或者就这种，就是你首先要看一份工作是不是能给你养分的，就是他的养分是不是要大于，尤其在年轻的时候他的养分是不是要大于你的忍耐力，对，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重要的，嗯，所以我就是真正的 point 是在频繁换工作不一定是一个95后00后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对，
我没说呀，
我知道你没说，就是我怕会有一个误导，
嗯，对，就是这是一个现象，但是
对，
反正就是 边干边积累，然后逐渐就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嗯，
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仿佛身边的人都有规划，然后就是把自己逼的就觉得那为什么就我没有？我觉得这个
我特别能理解这状态。
对对对对，就像我们看到身边的人，就是一步一步，就他是特别脚踏实地的，每一步都踩在点上。身边好多这样的人，
对，
就是踩在点上，就什么都没耽误。
而且我们一般都是你这个角色，
对，
听众，
对，
对
就是
身边人都特有规划，然后自己原地踏步的这种、啊。
对，但是呢，我觉得别强求，就是我。这个都是我们个纯个人的建议啊，
嗯，
不对你造成特别大的考量，
嗯，
就是这都是我觉得别强求，就不要把自己一定要去变成那种特别有规划的人。
我觉得就反正我的经验就是一步一步来，
嗯，
你先走向一个岗位，然后你才会知道就是真正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你才能知道你在这个世界里的定位大概是什么样，你努努力你能够到哪儿。对吧，然后你够到这之后你还有多少空间，你觉得你还有多少潜力自己没有逼自己，对吗，就是这都是一步一步的。
嗯
嗯，就是你得到了那儿你才能知道下一步在哪儿，你还没到那儿呢，
嗯，
你就想看到终点那肯定看不到。
对，
嗯，
别想太多，先积累自己，
嗯，加油
加油，
都会好的。
我读一个，
嗯，
啊，这个听众说，老朋友跟你们分享一个事儿，上周四的时候我终于去做了视力矫正手术（括号 ICL 晶体植入手术），戴了十几年的眼镜终于摘掉了。高度近视的我真的没有体验过这么高清的世界。第一天做完还好，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天啊，房间里的一切我都能看清，透过窗子能看到隔壁楼阳台上养的花花草草。
天，
对，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是往里边安利望远镜了。对，八月份的时候去医院的时候，顺带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结果当天就稀里糊涂的开始做检查，然后又过了几天第二次术前检查，然后就约定了晶体，就开始定晶体约时间，中间还换了主刀医师，手术也是我一个人去的，爸妈想陪但我拒绝了，只是很想一个人完成这个整个过程。26岁，我终于把这件事情做了。虽然社畜没办法要天天面对电脑，但是毕竟还在恢复期，所以晚上不怎么玩手机了，听 loading 入睡，嘻嘻
嘻嘻。
对，好久没有看到这个词。对，如果有小仙女有这个打算，提供点小建议，想清楚能否接受可出现的后遗症，决定了就去找个好的医师，操作流畅才能减轻疼痛。
嗯，
对，
嘻嘻，
对，嘻嘻。我身边有朋友做了这个，
嗯，
就是做了这个，然后我当时也想做，就觉得就是不想戴眼镜，就想真的体会，因为他说的这种感受就是你不用戴眼镜，你看什么都是清晰的。对，但是我散光很重，但是这个东西它好像不治散光，它只能治那个近视。
嗯，
对，让人很遗憾。
我倒还没这想法，我觉得戴眼镜挺好的。
对，就是想体验一下。就像你不戴眼镜，你的眼前也是清晰的，那是什么感受？
对
对，
我已经忘了这个感觉。
我想我是小学开始戴的眼镜，
我是初中开始，
完全忘。
嗯，
哎，
应该也挺爽的，
肯定挺爽的。
但是你再想戴眼镜的时候，你要戴一个平光镜，我就觉得有点二这个事。
嗨，总比不，你要这么想，就是像眼睛不好，就是近视啊，它可能是个病。
嗯，
我们戴眼镜，对，实际上是矫正，
嗯，
对不对？我们要就只不过眼镜的形态让你很满意。
我们开始是这个本着矫正的目的戴，
对对对，
后来变成得过且过，对吧？嗯，可以，因为确实变成从幻想自己是假性近视，散了瞳之后发现是真的，这一切就破灭。
散瞳的体验也很美妙，
对对
对，就那会儿。我还就离特别近去看那个镜，那个镜子，你能看到你真的瞳孔是一个一个小点，
嗯，
他们在散开，
嗯，
哎，特别有意思。
对
对，那一刻你就仿佛是一个武侠高手。
大家应该都是在同仁堂散的吧。
对对对。
嗯，
哎，
可以。
你读一个。
希望你的视力一直保持住啊。
嗯。
做完这个应该就不会再近视了。
好像不是。
还是会再回去。
对，它好像是，
如果你不保护的话，
就是我具体忘了，反正就感觉是就是它的视网膜是给你刮掉一层还是怎么着，我具体不知道，就胡说八道的。对
，OK， 我来读一个，
嗯，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留言，是一个梦。这位听众说，给你们讲一个美好的梦，我找遍了歌单去形容昨晚梦里的感觉，醒来再听到初心的声音，感觉快要窒息，眼泪往上涌，我能够清楚地知道我的心脏在什么位置，听完就像跑完800米的感觉，是我13岁躲在洗衣机里，他带我爬窗户躲进他的房间逃避我妈的嘶吼，是16岁我们一起看过烟花后他就搬家，说好18岁见，说好18岁见，18岁的电梯里，护士带着两个孩子的灵魂，3岁的他问我，你有2岁了吧，我说我才2个月，你死去以后我放了一场烟花，命官罚我晚2年转世，我觉得好幸运，原来还能再遇见，我有太多想说的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舍友在叫我起床，梦醒来。
嗯
嗯，这应该是你喜欢的留言的类型，
还就特别意识流氓。对，
应该这姑娘心情不是很好，我觉得就写的很散乱。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
对，挺有意思。
嗯，
姑娘向你推荐一本书，是我高中时候看的，
嗯，
跳房子的主唱田园写的，叫《斑马森林》。
嗯，
对。我听着就想起来那本书，
全篇都是这样的，是吧？
对对对，就还挺有意思，
嗯，
值得看，值得看。
嗯、
对，
他这个应该多大了？这个感觉留言的听众应该岁数也不大，
嗯，
我感觉这种文字应该只有在20岁之前吧，25岁之前、
也不一定，
嗯，
对，就后来就觉得。我觉得后来可能我们喜欢的文字都是因为我们希望沟通成本低一点，对，
平时一点，
对对对，希望沟通成本低一点，就是你直接的告诉我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对对，但是我们接受每一种文学的出现，
对，但是也不是否认这个听众的留言，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个阶段，很正常，嗯，
挺好
的，挺好的，记住你这一刻的感受，
嗯，
以后对你也许在某个时刻还是会有帮助，
是的，
加油。你读一个，
我读，这是最后一个。这听众说，做梦也是做梦，做梦梦见你俩发了条微博，说感谢4年的陪伴，然后因为太忙了要停播，也不知道为什么是4年，明明已经7年之痒了，然后我就很难受，心想最近太忙，还没给你们看暗场显微镜呢，当然这次也没有，因为太忙了。
听君一席话，有时候听君一席话。
忙里偷闲发微聊评论。他说后来他又给自己评论一条给咱们看，说好了，这就是暗场显微镜用来看纳米级的粒子的，然后发了张图，他说
看看
红色的光是808纳米的激光、嗯、我没有截这张图、
哦、
对，你待会儿去留言里看一下，
行，
对，还是挺好的，这个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我们想看看显微镜下面
果然还有高倍的、嗯、
对对对对对，
一般这种高倍纳米级的好像它都不是物理成像、
嗯、
它都是那种光学成像，
嗯，
数码成像，对，叫数码成像，
对，就是超高倍数的，
而且它要涂一些试剂，好像就是涂上试剂之后，然后它通过那个试剂反射出来的东西给你成像，嗯，
高像素显微镜摄影，
对，这个挺神奇的，
显微镜摄影挺有意思的，
而且你就会发现真的是一微尘一世界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
很神奇，
嗯
嗯，我来读一个，这位听众说。男朋友这段时间特爱听有声小说，吃饭听，上厕所听，做家务听，反正在家的时间他手机几乎都在播，而且是外放，我气不过又不想阻止他这点小爱好，我就把咱们电台也外放，而且声音调到和他小说一样大，有一次他突然和电台的老高对话，哈，他输 了，
奇怪的人们、
嗯、我想知道他是聊听到什么开始聊起来的，
对，
嗯，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嗯，
我没有，你还有吗？
我看看，嗯，
哎，对，这可以聊聊。
有一个说你长得像手工梗的，
我们这个就是人心。我看到有人说你长得像夏东海，但是我没有截，
我截的还不是这个，我是截这条里有一条这个，我就看
了。我看到有一条说我长得像夏东海的，又看到有一条说你长得像夏东海的，
就是戴眼镜的老的中年男人，就是像咱们，然后有胡子的像我，头发长的像你，基本就是这些规律。哎，这就是标签，你知道吗？其实长得根本不一样，但是他有胡子，他就像老高；
对，
他头发长，他就像你；他戴眼镜，就像我们俩。
对，可以可以，而且
他戴眼镜既没胡子，头发也不长，就像咱们俩。
对，而且你会发现，就是经常有人会觉得我仿佛在地铁里遇到了我们。
而且然后他就是说话是北京口音
啊，就很像
北京口音，戴眼镜留胡子就是我，戴眼镜头发长就是你。
没事，我马上就秃了。
那你像谁？像徐峥。
别、徐峥也可以，徐峥看起来很干净，
嗯，
就是他整个那个球体感觉看起来是一个干净，
皮肤不错，
对对对，挺好挺好，行，就决定是他了，
嗯，
好，对，我说刚才我想聊那个留言，说那个经常听有声书的，我想聊一聊我的老板，
那个奇怪的中年男子。
对，然后他很有意思，就是他一天到晚基本都戴着耳机，然后
好像是，
对，他永远都戴着耳机，哦，其实他没在，对，然后直到有一回我发现他耳机里在放什么，是有一回我坐他的车，
放不可描述的小说，
没有没有，我坐他的车，然后呢坐在车里的时候，你的手机就自动连到了你车上的蓝牙，开始公放了，公放的是。就是有声小，就是那种有声小说，就好像是一个武侠的还是什么修仙的，听了两句大很尴尬的，当时一套操作就是我很尴尬的想赶紧关上，没有关上呀。特别有意思，
幸亏他听的不是咱们电台。
对对对对对。
嗯，
你读一个，
我来读一个啊，我看还有什么啊，还最后一个吧。这位听众说，本来是因为今天工作很满很悲伤，所以打开烙钉听到你们读留言，说成年以后的午后很少出现悠闲的时候，我好像更加悲伤了。你们还是熟悉的样子，和我青春里悠闲的午后一样，只是现在极少极少听电台了，但是如果看到你们不更新又会失落没了。
嗯
嗯
嗯，
看得我也有些失落，对吧？嗯，这大概就是成年人的样子吧。
对，
嗯，
但是又能怎么办呢？
嗯，确实是，
嗯，
都会好的。
你还有吗？
没了，
没有。
嗯，
那我们聊一聊北京的冬天。
嗯
嗯，
北京冬天，咱们聊了几期了以前？聊了得有三四期吧，
有三四期，大概我们其实不是每年都聊，
对
对，而且今年
确实也没什么可聊的感觉，
今年是破天荒的，其实我们每年都会聊的是北京的秋天，
嗯，
就基本就哪怕我没有起名字，我们也会就聊到这个事儿嘛。但是其实今年因为秋天实在太短了，真的好短呀，
瞬间入冬了的感觉，
对，再加上今年更新的又少，
嗯，
所以
没有时间体会，
对，所以就显得更短了。对，北京的冬天。今天是第一场雪，但是今天这场雪仿佛来的没有那么兴奋，就是
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不，
你现在只有忧伤的午后。
然后我记得每一年能看到第一场雪积起来那个样子，其实都是会很兴奋，对。但是刚才那一刻我看到了，我就觉得还好，就是
你想的是回家怎么办？路上好难开，
对，那倒没有，就是觉得哎，下雪了，
嗯，
对，就是没有什么其他感受，
波澜不惊，
对，那一刻
就伤不到你了。
对，好，玩梗大师
，call back， 已经伤不到你，
伤不到，伤不到，
刀枪不入，
对，
不投入感情就是赢了，是吧？
你都是从哪儿学的这些词儿？ 这些口水词儿，天哪！我告诉你的人生废了。
那么比起来，我更像是做广告的。
你这个口水词儿绝了！哇，太厉害，太厉害了！
咱们怎么聊聊北京的冬天？
我觉得回忆都聊干净。我现在唯一能想起来，我不知道聊没聊过的
那会儿是北京冬天吗？
不是不是，这是秋天。啊，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夏天，夏天夏天。大出来遛弯儿吗？
大出来看出来看雪。哦，积雪了，已经上不到了。
哎，不行不行，我头疼。对，
大出来，你看到这四个小伙子还能受伤。已经伤不到我了，现在。
对，我现在都不敢大笑，
嗯，
我怕血压升高。真的，你刚才过去看我桌子上有一个血压仪，我每隔两个小时就会自己测一次。对，然后
高血压还有缓解吗？
嗯，没有，但是就那样吧。但是
这就是吃药，就是也是就是跟眼镜儿得过且过的状态。
对，但是我还没有开始吃药，就是我觉得还是能拖一拖再拖一拖。
那你吃了药就会好的吗？
就吃药肯定是会降，
嗯，
但是血压药不是说吃上就停不了吗？就基本就是这样，就是 不太可能停了。
但你血压高，你不难受吗？难受得吃药。
对，所以它就是还好，就没有难受到接受不了的程度。嗯，对，先扛一扛。
OK，
不太这么想，早就想吃。
嗯，可以。咱们其实我觉得我发现就是咱们的节目里有很多就是呼声很高的就是北京的冬天秋天这种节目，
嗯，
但其实咱们聊的时候就是没有特别那什么，就特别当回事儿的聊的那种感觉，但反而就是好像大家对这种东西都很感兴趣。
什么东西？
就是日常嘛。
哦，
就是北京的秋冬天这种。嗯，
啊，我忘了有一个回忆我那没聊过了，就是有一年，嗯，那会儿我学车好像是，然后那天是濒临圣诞节的时候，
我手机丢了。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是另外的事情。
嗯，
然后咱们要给一个姑娘过生日，陈俊，你们
能在电台里提吗？啊，能提，没事。
啊，没事，就是
陈某。
对，突然变成了今日说法。对，要给他过生日，然后那会儿你们俩好像已经到了那个咖啡馆了，
啊，
然后我要从东方时尚的那个班车上回来，但是后来你们就找不着我了，你们记得吗？
啊，
就我直接进医院了，因为校
哦，对对对，你被校园部老板救了。
对，我忘了我聊没聊过这个事儿。
你好像聊过，你是对空气过敏。
哦，不是，我是对寒冷过敏。
对寒冷。
对，然后后来我查了一圈，为什么会对寒冷过敏？是因为那几年你不要再玩你的裤带了，好吗？好猥琐呀！
说吧，那年怎么了？
对，然后就查了半天是为什么，最后得出来结论只有可能是，那几年在西藏冻的，所以就是会有就是一个应激反应，对。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不是真的，因为他也查不出来别的了。
嗯，
对，反正那一年就是北京第一场雪，
嗯，
然后坐东方时尚的大巴回城的时候，
嗯，
在车上我觉得喘不过气儿，然后我就让司机。
不过冬天，对，冬天有的时候坐这种车就是特别憋的。
对，
啊，
然后下了车我就觉得要受不了，要晕倒，就喘不过气儿了，我就进了一家烟店，然后
想买根烟抽抽。
不是，进一根烟，我觉得那会儿我要求救。
嗯，
对，那我就进了一盒烟店，然后我都不记得我跟老板说没说过话了，反正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我再醒来就是医院的天花板。对，
天，
那回太刺激了。
嗯，那感觉北京冬天的事儿咱已经都聊差不多了。
对，这是我记忆最深处的一个回忆了。连这个都聊了就没得可聊了。对，
就没什么了。
嗯，那我们想想别的地儿的冬天吧。
拉萨的冬天，
咱们这么想，就是北京的冬天的延伸，就仿佛平安
大道的春天，
就是地狱的延伸，仿佛平安大道的延伸。
嗯，想想河北的冬天，河南的冬天，
嗯，这个好像都没有太经历过。
对，对，你要说有个记忆是，咱们一块坐火车走的时候，去拉萨的时候，
啊，
你记得吗？
嗯，
咱们是谁呀？孙总还是陈某啊？当时给咱们发了一个 短信
啊，对，
说咱们已经快开出北京了，那个火车，然后说北京下雪了。
对，
咱们那会儿盼了得有一不能半
个冬天，不是一个
冬
天，
一个
冬
天的雪。
对，然后可惜我们还发了个微博，说我不走，你不下去。
对
对，特别早。然后那会儿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坐着火车48小时到了拉萨，
嗯
嗯，那年是没有等到的雪。
对，那年等于好像应该是一场雪没见着。
对，
去拉萨是积雪，
没
下。没
有，对对，嗯，那年拉萨也没有下雪，也是我是3月份回来还是9月份回来的时候听说下了场雪。
嗯，
对。还有哪儿冬天？感觉已经好久没有去旅行过了。我最后一次旅行是在北海道。对，
那里的冬天有比北京更冷一些吗？
其实没有。
OK。
对对，就是除了去，我觉得直接导致我发烧的那个是，就是那是疫情之前嘛，啊，不是，就是在疫情的时候，疫情之前去的，然后正好卡住了疫情，然后去了林中徒步，为了看熊。这当时聊过。
你不是穿着拖鞋去的吗？
它不是拖鞋，是那种雪鞋，它长得像拖鞋，很大而已。对，就是那个雪是，就是一脚下去到你腰，
嗯，
就那样的那个，所以你必须要穿那个玩意儿开路，
就像忍者鞋一样。
对对对，就特别特别大。然后呢，对，那就是我对北海道的一个回忆。然后在林中看熊，仿佛看到了脚印儿，但是后来想想，那应该不是真的，那应该是骗我。对，
嗯，但我记得小时候冬天都比较抗冻，大家。
嗯，
就即使特别冷也愿意在大街上溜达，对吧？
啊，对，
嗯，我记得那会儿大家老溜达
啊，
是吧？
对，中关村西街，哎，不是中关村
南大街，
对，中关村南大街，
从那个 YS 一出来就开始溜达。
对，最远走到过北里吧，还是走到哪儿？
嗯，
就是沿着北里
挺近的，
那就不是北里，
应该走到民族大学了。
对对对，就反正那一条街嘛，就沿着那边走。
对，走民族大学，走到国家国博，
嗯，有时候还会拐一拐，走到气象局那边，
对对对，
对，往交大那方向去，
嗯嗯
嗯，
对。那现在想想，可能真的是因为伤不到我们了，
对，
所以就是没有，就是近几年对于冬天的回忆就没什么了，
对
对。
我觉得有一个，有不能叫一个信号，就是有一个感觉吧，是就是你自从开始开车以后，
对对，
自从开始开车以后，你对冬天的记忆实际上就会非常的模糊。
对，因为都差不多。
对， 对，你唯一的记忆就是你在冬天开车的时候会很关注一个事情，
啊，
就是
有没有雾，
对，
有没有雾，
对，然后你手摸到方向盘时会很冷。
嗯，对，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
天冷了开暖气，天热了开空调。
对，
嗯，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一个，
这很不好。这么聊，好像我们很破败。
对
啊，很，
就
是，
你这么想，就是我们之所以对冬天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了，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目的地都太明确了嘛。
嗯，
就是我们现在去的地方或者怎么样，都是从一个，就是从 A 到 B 或者从 B 到 C， 就是你没有，但是我们忽略了从 A 到 B。这个之间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你的感受。
对，你像以前我们都是会把这个过程放得很大。
对，
因为就是不是在公交车上，就是在地铁上，要不然就是在出租车上。
嗯，
那时候你是没事儿干。
嗯，
就是你只能去感受。但现在呢，你得专注开车，你感受的话就要出事儿了。
对，
对吧？就是有点这个问题。
嗯，就是你，我现在在大夜里开车都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感受。
嗯，
对。
但现在想想，就是你会觉得你想到冬天，你就想起那个涮羊肉那个热气儿，
嗯，
就是那种，
然后餐馆那种雾雾的，
对，
在餐馆玻璃上那种雾雾的样子。对，
你小时候这种记忆最多的是便利店。我记得我那会儿经常能路过，就是
711
中关村南大街那边有一家好邻居，
对，
那是我回家必经之路那会儿。
嗯，
然后那个路上我总能看到，就是冬天的时候。那家便利店是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
嗯，
全是雾气。他可能正好那有一个好炖放在那儿，你知道吗？
对，
那个，对，就是他那个雾气特别重，
是这个样子。
嗯
嗯，
很有意思。
对，
我最近看了一个综艺，
嗯，
叫那个克拉克森的农场。
嗯，
有英国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主持人叫 Jeremy，
嗯，
那个有他们有一个特别出名的汽车节目，赛车节目叫 Top Gear。
嗯，
这个人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呢，他给自己单开了一个新的综艺，就叫《克拉克森农场》，是那个亚马逊投资做的。这个节目太好看了，一晚上八集全看完了，巨愉快。就是他就讲他在这个伦敦郊区有一个农场，有一个巨大的农场。
嗯，
然后呢他这个突发奇想，他就想当农民，就是想开始耕作，然后呢就讲他一个就是从来不懂耕作的人怎么把这个农场运营起来的一件事。
嗯，
就是特别像那种看种田文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这个身边，他因为请了几个人来帮忙，那几个人也具有点，
嗯，很有戏。
对，有一个呢，有一个就是叫不高兴，
嗯，
那一个小哥们儿，就是因为他特别看不上这人，就是他在英国已经非常有社会地位的一个人了，但是他就是对这个 耕地啊，
哦，
对耕地一窍不通，
嗯，
还老有自己的想法，
嗯，
就是他总说，嗯，我有一个 brilliant idea 什么什么，就开始，然后就要打破他们的原本的这种农耕的规则，然后用想省劲儿，然后结果发现都是错的，然后这哥们就老吐槽他。
嗯，
就觉得丫是一傻逼，
嗯，
因为就这么一个，然后那哥们22岁，21岁，然后他就一个没头脑，一个不高兴，然后还有一个更有戏，一大爷，70多岁了，完全看不出来，看着跟50多岁是一大爷，他呢应该就是地地道道的英国郊区，伦敦郊区人，所以他口音巨重，
嗯，
这节目是有字幕的，就每到这老头说话的时候，这个字幕都是没有的。只有英文字幕，应该是这个字幕组的后期使劲听出来的这种，就是他就一直说话，然后那哥们还巨爱说，然后他就负责基本是帮他弄些围栏啊，这个石墙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他任命他是他的保安部的部长，然后说我今天又要见我的保安部长了，然后他俩就对话，然后他俩对话基本就是这哥们一直在说，人家也听不懂他说什么，然后他的回应就是啊耶耶哦耶耶耶耶，就这种的，然后你明显能知道他听不懂，但他还特别爱跟他聊，然后就要回应他，但他回应只有嗯耶耶，我去忙别的了，然后就走了，巨逗，你回去可以看看，这你就看一集，
在哪看
？B 站就有，
行，
你就看一集，你就会停不下来，太有趣了，这一个农耕节目能搞得这么有意思，太神奇了。
行，
你可以看一看，
回去看。
这应该确实今年最佳啊综艺，太
真的吗？这么好
看？对，太好看。你想我一晚上8集全看了，太好玩了。
对，
嗯。然后我还看了一个刚开播的一个综艺，是腾讯的吧？
嗯，
叫导演请指教。
嗯，
类似于导演101的这么一个东西，就请来一堆导演。
然后让导演组团出道，
不是，然后有4个制片人坐在那儿，
哦，
类似于评审似的那种的性质。
哦，OK，
然后呢，有谁呀，啊？4个制片人，他们叫制片人，但不一定都是，就是有王晶，
嗯，
郝雷，
嗯，
陈芷溪，就是如意的那个制片人，
嗯，
如意影业做过，就之前跟大鹏合作特别多，然后做过李焕英，做过如意吉祥什么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方力。方力你知道哈，
嗯，
对，就之前下跪那哥们儿，
嗯
啊，然后这四个人，然后请了谁我有点忘了。第一期上就是向国强就是拍哪吒的那个 first 的那个电影节的那一个新导演，还有包贝尔，
嗯，
就是他俩呢先应该是命题作文，这个主题应该就是哪吒，然后呢向国强拍一短片，包贝尔拍一短片，然后请来一些影评人。然后就是什么专业电影团吧，还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普通观众在现场，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按钮，每个人这按钮叫离席键，就是这意思就是这片你看不下去了，你就给摁了，对，然后呢最后看得票，然后呢我刚看了这俩人的片段，对，这就是等于是一个告诉大家怎么拍电影的这么一个综艺，嗯，请了一些导演。
嗯，
啊，还有吴中天，反正请导演都还可以吧，
嗯，
啊，对，就这么个东西，然后呢我觉得还行，因为呢就是这个其实是把一些幕后工作吧就展现给观众们看看，就是电影怎么拍的呀，然后这些东西都怎么来的呀什么的，然后呢第一轮没想到是包贝尔赢了， 啊，就包贝尔的票数高。他那短片正经还真不错，我看了之后、
嗯、
啊，然后我觉得比向国强那个要强不少。
嗯，
向国强那个就有点故作高级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嗯，
对，就有点这种感觉。你可以去看一看，你可以去看一看。
嗯，哎，我只有一个疑问，
嗯、
就是。我想怎么说，就是我其实是不太能理解这种节目的
啊，
就是把幕后的东西搬到荧幕上让大家知道这个事儿。
嗯，
对，就当然我们抛开所谓的资本啊，所谓的就是大家就是消费者喜欢，比如说猎奇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这些都不讨论，就单论这个行为，就是一个把这事儿就应该在幕后，它就应该是不被大家知道。然后呢，就是你比如说我要生产一个东西，我生产东西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什么样子，就我拍的电影是什么样子，我要直接给的观众是这个，但是我把幕后这些所有的过程所有的流程让你知道，这样的话就如为什么我们会先看一个电影再去，如果你很喜欢它，你会去看它的花絮，看一下他们如果在片场啊，或者就是他们是怎出于什么考量接的这个戏，他们是怎么演他们的心路历程，怎么建设这个人物的，然后当时我这场戏是怎么想的，就是这个有意义，但是如果是一个纯综艺这种，就是我就是要把幕后这些东西搬到台前，你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有问题呢？
没问题啊。
OK，
我觉得是对，因为这综艺还没有，我还没看太多，
嗯，
所以我不知道它会展现多少，就这个过程。
啊、
当然有很多是展现不了的，你知道吧？
嗯，
就是因为没有那么简单这个事儿，
嗯，
就是它有很多灰色的地带，它不是说潜规则这种灰色地带啊，就是有很多。就它不是说、这个、
我能拍出来的，
对它，因为有很多是你看不到的一些要使劲的地儿，就是不是能拍出来的是能使劲的地儿，你知道吗？有很多考量的过程和在判断的过程中，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复杂因素去影响的。对这个东西不是那样，不是这种东西、
嗯、
这种展现啊，就这综艺不是这种展现。
嗯，
对，然后。而且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就跟看一个电影花絮是差不多的，
嗯，
就如果把那些东西展现出来的话，就是因为电影花絮说白了就告诉你我拍这电影有多费劲，
嗯
啊，就这么一个存在吧，
嗯
啊，然后在一些关键的事情上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嗯
啊，基本就是这个意义。那其实这个综艺也基本是这个意义，就是告诉普通观众这一个短片或者一个镜头背后我们都在做什么，
嗯，
做了什么，基本是这么一情况。但是现在呢，这个节目的形式是他先播短片，都是之前拍好的，然后会有一些这个短片筹备过程中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等这个第一轮结束之后，应该他们会跟那个坐在台下这四个制片人合作，去再传就重新再传一个短片或者传一个项目这种的，
嗯，
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之后他们会怎么走这个方向，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刚开始这种关注度，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电影是怎么拍的。来吸引到大家，
嗯，
对，嗯，
对，因为我是从一个电影爱好者或者从一个观众的角度上去看一个问题，
但这个事儿其实你就想嘛，这是一个工种嘛，就导演是一工种，我们拍警察、拍医生、拍律师，不都拍过吗？
嗯、
这个过程，当然那个律师看肯定也会觉得这不是，可能大部分情况不是这样的，它只是有戏剧化这种东西，但是呢，这东西其实就是现在就是拍导演嘛。
嗯，
对吧，就是导演怎么回事，怎么干的活，对吧，就这么个意思。嗯，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嗯，
行，对，这个只是我提出来讨论一下。
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还好。对，
OK，
嗯，
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对，
因为我什么都没有看，
对，
所以我只能针对于你看的东西提出一点疑问而已。
你可以看看，你可以看看。对，而且确实有很多不好展现，就比如说你的很多 CG 的过程，或者说你的置景，美术的设计，
嗯，
这些过程就是其实你拍就是车间，就车间，然后开始木匠活造东西，要不然就是手工活缝衣服，
嗯，
对，
嗯。
但是其实真正有价值的这最后这些东西是执行的过程嘛，就把东西执行出来，那真正有价值是怎么定这个东西？
对，
就是我为什么这块要这么弄，那块要那么弄，
这些是他是拍出来的，
这些应该会拍吧？目前我没看到啊，
哦，因为刚出是吧？
对，刚开始，对，应该会拍，
嗯，
因为就像一个题材怎么定调。我的美术风格是什么样的，然后我的美术风格定下来，我年代背景定下来，我这场戏这个情绪，这个演员的衣服要什么颜色怎么穿，其实都是有一些
考
量
的。嗯，
对，行，反正这个可以看看这个， 嗯我会持续关注。嗯，对，然后那时间差不多了是吧，
对，一个小时。
行，那我们这期就先这样。
好
啊，然后说聊北京冬天也没聊，没聊出来什么。
对，把记忆最深处的一个回忆说了出来，
记忆已经干涸了。
对，
行吧，那我们还是老规矩，说一下如何找到。
好，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喜马拉雅电台，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下载收听关注。
新浪微博用户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关注我们，我们会在上面更新一些即时动态，大家跟我们做一些交流。
好，像 iOS 用户也可以通过 Podcast 找到我们，还是个喜马拉雅的方法。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这样，
下收听，
再见，
好，
拜拜。
我是一朵花，开在了青烟之下，你是一匹马，不会奔跑的倒下，我是。你是一匹马。